我们今天进入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，我来读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地去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时势造英雄。照我们上次所说呢，要从叙述者的眼光看他如何文以载道。那我们发觉呢，从这地方发觉角色改变了，本来是上帝对摩西，现在是上帝对耶稣亚。布局情节已经准备进迦南地，时空已经变成摩西死了，现在变成耶稣亚时代。而且他用重复的文学特征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因此呢，进入用这个方式如何读叙述文来读约书亚记，你就发觉呢，进入约书亚记确实看到呢是摩西死了，耶书亚开始预备被上帝用。任何人间的伟人被上帝用，往往是时势造出来的。使徒行传也是如此，耶稣复活升天啊，120个人在马可楼上祷告，准备引爆五旬节灵性的复兴，3500个人信主。摩西死了，耶稣要接起来，以利亚被上帝接走了，以利沙出来，保罗之后呢就提摩太提多出来，是时势造出来的。时势造英雄，时势造英雄这句话不只是圣经的原则，实际上人间的历史也常常是这么说的。20世纪呢，最重要的一个指挥家呢，叫做托斯卡尼尼，意大利人，19岁呢，从米兰音乐学院毕业，主修低音提手。他毕业之后呢，随着这个乐团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奏，演奏到了巴西，晚上要演奏的时候呢，这个指挥呢，竟然拍拍屁股离开那个城市。总监紧张了，大家都已经买好票，也不可能再退票，怎么办？总监没有办法，突然只好听女高音的话说，或许这个低音提琴手托斯卡尼尼可以试他。托斯卡尼尼呢，就在时势当中被召出来，转身就开始指挥，一指挥2-3个小时不翻谱的，记性非常好。指挥一两段之后呢，那些群情愤怒的观众本来很生气，突然觉得，诶，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曲子呢？那个愤怒的心情就慢慢沉淀了，离开座位的屁股呢，就一个一个再落下去了。大家越听越舒服，越听越满意。结果呢，第一幕快结束，所有人站起来欢呼。一个伟大的20世纪最重要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诞生。他指挥了70年，到了1957年死在纽约。说明时势造英雄。摩西死了，耶稣要出来接棒，出来接棒呢，就发觉第一，英雄外面会有层层困难的，就像托斯卡尼尼，第一棒出来是困难的。对耶稣有什么困难呢？第一个，地理的障碍，约旦河就在前面躺着，我过得去吗？当初过红海，现在可以过约旦河吗？过了约旦河之后呢，高耸的耶利哥城等着的。我如果第一仗打败了，还有得胜的压力，就想打道回府。以色列人呢，40年其实闹着要回埃及的， 所以第一个压力是地理的障碍跟得胜的压力。第二，圣洁跟生命的问题，是把耶利哥城打下来，却输在小小的爱城。原因呢？亚干爱钱财、拜金，内在的生命影响以色列人不能得胜。内在的生命比生活更重要。以色列人就因为亚干败于小小的爱城，因为一个人小小的堕落，圣洁跟生命的问题。第三，外交引爆内政的问题。后来把爱城拿下来，基遍人在第九章呢，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帮助，不敢跟以色列人冲起来，就只好假装是很远的地方带发霉的面包、破衣服来投降、诈降。没有想到呢，接纳他们之后的以色列人两天之后才知道，原来他们基遍人就在隔壁啊。因此呢，发觉被骗了，可是已经签了约，说我们就不杀你们。下面的人就一定会质疑耶稣亚这些领导们，你们凭什么资格，也没有大家都同意，竟然让基遍人成为我们的奴仆，变成以后可能的反爱，甚至可能是内奸啊！原来外交会引爆内政的问题。第四，征战与妥协。在基遍之后呢，把南军联军呢，武王联军打下来，后来在第十一章呢，也北方的夏所加利利夏所联军也打下来，可是很可惜，整个耶稣亚记呢，他们所攻下来只有三地，平原特别沿着地中海旁边都没有拿起来的。有非利士人妥协下来，给以后四世纪留下败笔跟伏笔。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有多少人关心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大使命呢？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教会已经够大了，基督徒已经够多了，因此其他外邦人我们就不要在意吗？我们会有跟他们相同的征战跟妥协的问题。第五个问题就是同心跟团队。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不愿意过约旦河西，甚至这两个半支派呢，为了方便，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在河东也敬拜上帝，单独筑坛，让河西九个半支派以为他们在造偶像。十二个支派呢，就开始有点分裂的味道，那个就牵涉到呢，耶稣呀，你罩得住十二个支派吗？他们会不会分裂？还好呢，他叫他们两个半支派呢过河，打完仗以后再回河东，跟你们的妻子儿女住下来。托斯卡尼尼第一次上来的时候呢，乐团的人会不会听他的？任何人第一次讲道、第一次带诗、第一次带查经、第一次布道。你留意，时势造英雄，都有挑战的，同心跟团队的问题。最后第六个呢，也是更重要，训练与传承的问题。耶稣亚在23、24章老了，他自己也说呢，至于我跟我家都必侍奉耶和华。后面下一代会不会继续下去？耶稣亚记之后，你也知道是四世多久的黑暗，400年。是耶稣亚那个时代的人，如果他没有眼光来栽培、来造就，那你就发觉呢，传承、训练，其实对耶稣亚记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。要为以后的同工预备人才，以后教会的领导栽培他们，年轻人趁早来培训他们。以后呢，上一代结束了，下一代接下去。就像托斯卡尼尼，后来训练出呢，像波恩斯坦、卡拉扬。是有传承的问题。摩西当初训练耶稣亚，那耶稣亚你进迦南地以后，任何人是教会的领导、政治的领袖，你要为以后的接班人来栽培。因此耶稣亚外面看起来是英雄，要进迦南地层层的挑战在等待。但是呢，第二大点我的思想就是，层层的困难造出特别的英雄。层层这么多困难，包括呢地理障碍、得胜的压力，包括圣洁与生命的问题，包括外交引爆内政。 包括称赞与妥协，包括同心与团队，包括训练与传承。这个英雄外面往往包着层层的困难，而下半段你会发觉呢，层层的困难可以造出特别的英雄的。那我要从这地方来思想呢，耶稣雅记给我们华人信徒怎么样的指示启示，好让我们可以真正从层层的困难当中被上帝用呢？第一，你要了解越复杂的环境越需要不变的定律。摩西死了，你没有靠山了，但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等于是他的导论，就马上告诉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。如何刚强壮胆呢？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平时养成读神的话，养兵千日，用于一朝。你即使进迦南地，有很多困难的环境，有约旦河，有耶利哥城，有诡诈的畸变人来骗你，有南军武王的联军，有北边的夏所联军。越复杂的环境，越困难的环境，你要抓住一个原则，不变应万变，让律法书成为你的最重要的指标。了解这个原则的耶稣雅呢，他把爱城在第七章拿下来以后，第八章马上在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呢读神的话。他晚年在23、24章把这些祭司长领导们找来读神的话。耶稣雅知道越复杂的环境越需要不变的定力，因此求主帮助后现代化的华人教会，环境很多变多元，但神的话不变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第二，听从领袖带领，只要领袖听从上帝。摩西死了，新的耶稣雅没有行过神迹，下面的人会服他吗？十二支派会听他的吗？任何单位通通有老一代会过去，新的一代上来呢，很难接摩西这种伟人的位置的。耶稣雅记告诉我们呢，教会总是会要转型，甚至人事会有更迭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找一个原则，新的领袖听不听上帝的？第五章十三节，耶稣要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的刀对面站着。耶稣要对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，不，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耶稣雅呢就俯伏在地上下拜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雅说，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耶稣雅就照着行了。这个领袖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属灵遮盖。耶稣雅的属灵遮盖呢是听从上帝的话。领导最大的问题是安全感，你的权柄是来自你顺服上帝的话，就有安全感，就有遮盖。领袖的安全感来自上帝，不是来自人，否则下面两个半支派不会听你过约旦河，也不会听你行割礼的。原来任何领导你要被上帝用，最大的原则不在乎关心多少人听不听你，而更关心我有没有听上帝的。你要关心神超过人，听神的话超过人的话，就会有影响力。耶稣雅见到上帝的军队的元帅，马上把鞋子脱下来。出埃及记第三章，他的老师摩西见到上帝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反应也把鞋子脱下来。摩西死了，影响力仍然在影响耶稣雅。耶稣雅把鞋子脱下来，就等于在讲五经是历史书的基础，律法是历史书的基础，也帮助我们侍奉上帝的历史书的你跟我的人，能够让神的话听从他，会影响到后面的人。领袖要听从上帝的，下面的人就该听他的。第三，依靠随时的供应。进迦南地有没有吃的？五章十节到十二节，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，正月十四日晚上，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。 逾越节的次日，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，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。他们吃那地的出产，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，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。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。40年天天降玛纳，出了安息日他事先给你两倍的，没有人缺粮的。但是过了河拆桥，已经迦南地有供应了，因此呢，这边第二天玛纳就停止了。玛纳结束又是一个神迹，因为你已经有东西了，你可以明白主导文的教训了。今日的饮食今日是给你，他随时会供应你的，你有任何困难他随时供应你的。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神的儿女如果你要迎接上帝在你身上的托付，即使有挑战不要担心，上帝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，连乌鸦都叼肉给以利亚吃。哎，神的儿女要学习，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，吃的穿的金钱是最小的事。上帝让耶稣亚及时时势造英雄有挑战，却是供应他们没有为了吃的事情来担心。第四，看重价值过于价格。让以色列败在爱城的就是亚干，耶利哥城就绕7天就垮了，上帝帮助我们有什么难成的事呢？会让上帝的能力缩短，是我们内在的拜金跟堕落。我们有没有拜金主义的概念？就像亚干，像以利沙的时候乃曼，就是因为贪后来得了麻风，让以利沙他宁可不要拿乃曼80万美军，叫他去洗7次的约旦河的水，让他回去来彰显上帝如何透过他麻风病绝症得医治，来见证上帝的伟大。神的儿女留心呢，不要看价格超过价值，钱是最小的事。乃曼让80万美金背后的价值回去见证上帝的全能跟医治，超过价格的以利沙的希望呢变成落空。第五，记住上帝让危机变转机，没有任何困难，约旦河不能阻止上帝的能力，耶利哥城绕7次，太阳月亮停24个小时，在第10章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机跟着神，有神的地方就会有神机，上帝可以让你的人生命的危机变成转机，他是全能的，你只要依靠他，仰望他，让神的话充满你，记住上帝让危机变转机。第六，广大的属灵胃口跟眼光。上帝要约书亚呢说，去过约旦河，1章3节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从旷野、黎巴嫩、伯拉大河、赫人全地、大海，通通是你们的，不要单单只是拿山地，全部都是你们的。用卫斯理话来说呢，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，企业家都希望全世界都是他们的供应的地方，基督徒更是要如此，广大的属灵眼光跟胃口。很稀奇，20章有逃城，误杀人的人可以躲避的地方，教会要成为患难的人聚集的地方，你要预备那些原生家庭被受伤的人，或是忧郁症没有地方去的人，教会要有广大的属灵眼光跟胃口，好让任何人在当中蒙恩。最后呢，第7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你不要忘记栽培人。耶稣亚忙着征战的时候呢，另外一个叫加勒栽培任何愿意奉献的人，他把他的女儿跟上权下权来支援栽培耶稣亚记之后第一个士师，就是厄陀涅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华人信徒一定要懂得栽培以后的工人，让后面的工人更多的懂得呢，耶稣亚走了，就像摩西走了，耶稣亚走了以后，后面有接棒的人。一句话呢，提醒你跟我，一棵树上你可以算出有几个果子的，但一个果子里面 你算不出有几棵树。巴不得华人信徒都懂得栽培以后的人，自己生命被上帝的全能慈爱信实供应之后，来引导华人信徒走上帝要让我们进入新的应许之地。时代在改变，下一代的人继续出来被上帝用。为这缘故，我们低头来祷告，求亲爱的主，你如何让约书亚挑战各样的难处当中，你有各样的恩典。求主让我们知道，你可以帮助他解决所有的难处。你的话是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，你会让危机变转机，更帮助我们懂得能够看价值超过价格，更有一个历史眼光栽培以后的人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让所有属神的百姓承担时势所造的英雄，让神的国度被开展。奉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祷告，阿们。